3月28号，我结婚了，我好幸福哦。
6月30号，今天是离校的日子，告别了睡在我上铺的兄弟。
一天送你送到最后，我们一句话也没有留。
8月13号，今天他要出国了，而我却不能陪在他身边。
11月9号，爸妈信主了。
生活犹如万花筒，喜怒哀乐，酸甜苦辣，也许真的不必太在意，学会看淡一切，珍惜上帝赐予的点点滴滴，让我们的心中永远有一片光明之地，拥抱每一天。
亲爱的朋友，最近凌云看到一篇文章，标题是真正的人生从50岁开始。不晓得你对这样的一个标题有何看法？凌云并不认同这样的一句话，因为我们不能否定一个人在50岁之前他的努力和成就。事实上，在人类的历史中，有许许多多对人类世界具有深远影响力的人，他们也许只活到20几岁、30几岁、40几岁，也许他们都没有活到50岁。难道说他们的人生就不算是真正的人生吗？难道我们就可以否定他们对全人类重大的贡献吗？因此，我更喜欢说，人生下半场从50岁开始。倘若我们能够活到50岁，那么我们就有机会继续的来开创我们的人生下半场。今天凌云要和你分享的这篇文章来自微信公众号洞见。
智慧语录，
50岁的人都懂了，走过山水，见过江湖，真的假的，美的丑的，善的恶的，甜的苦的，都见过了，都尝过了。无论成功失败，无论喜悦苦痛，都化作了深刻的理解。该爱什么，不该爱什么，该做什么，不该做什么，都懂了。50岁的人深沉了。如果说20岁的心像小溪，30岁的心像小河，40岁的心像条江，那么50岁的心就是大海。50岁的人含笑别人，也嘲笑自己过往的肤浅与轻浮。只有时间让50岁的人才真正懂得 生命的内涵，还有担当。50岁的人心宽了，争过了，拼过了，得意过，失意过，该有的都有了，不该有的也不做非分之想，一切都习惯了。当年的豪气化作了宽容，当年的棱角磨成了圆润，当年的拼斗换来了今天的安逸。偶有不顺，一笑了之，并不放在心上。50岁的人心专了，因为没有了家庭琐事的干扰，可以专心致志地干点自己喜欢的事。工作一辈子，一切都轻车熟路，50岁的人干事做人都让人放心。50岁的人知病了，人到50，三高与心脏病开始出现，如果无病，那是一大福分。50岁是人生的转折点，由此人生可以分为两段。50岁之前是打基础阶段，在这个阶段里，我们往往为立足社会、养家糊口而疲于奔命，基本上是为别人而活。50岁以后，经济基础已经奠定，职业也已经完成，这才到了实现自我、创造自我最有价值的阶段。50岁以前的人生是为别人活着，那如果你能活到70、80岁，你又会如何的规划你以下的人生呢？如果人生是一条抛物线，50岁的你体能下降了，但综合能力却处在人生抛物线的顶点。你的人生历练、社会关系是极为宝贵的资源，只要认真规划、善于配置、注意保健，那么你在人生顶峰停留的时间就可以更长久。50岁的人生是巅峰状态的人生。亲爱的朋友，请问你将会如何来规划你的人生下半场呢？在圣经中，摩西向上帝献上这样的祷告：求您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恳求上帝赐给你我智慧的心，晓得如何来开创我们的人生下半场。
没有你，我的世界只有黑暗；没有你，我的心灵只有凄凉；没有你，生命无力歌唱；没有你，活着不知去向。是你把我心灵一一照亮，是你让我重新拥有温暖，是你让我生命不住歌唱，是你让我知道何去何往。花开花落，风风雨雨，唯一不变是你一直在我身旁。 没有你，我的世界只有黑暗。没有你，我的心灵只有凄凉。没有你，生命无力歌唱。没有你，活着不知去向。是你把我心灵一一照亮，是你让我重新拥有温暖，是你让我生命不住歌唱，是你让我知道何去何往。
亲爱的朋友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拥抱每一天，我是凌云，接着为您播出周三单元诗情细语话人生。
诗情细语话人生，
您好，我是天路客吴平，欢迎收听诗情细语话人生。网络文章三代米的故事，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。这是一个特困家庭，儿子刚上小学时父亲去世了，娘儿俩相互搀扶着，用一堆黄土轻轻送走了父亲。母亲没改嫁，含辛茹苦地拉扯着儿子。那是村里没通电，儿子每晚在油灯下书声朗朗写写画画，母亲拿着针线轻轻细细地将母爱秘密缝进儿子的衣衫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当一张张奖状覆盖了两面斑驳陆离的土墙时，儿子也像春天的翠竹蹭蹭地往上长。望着高出自己半头的儿子，母亲眼角的皱纹长满了笑意。当满山的树木泛出秋意时，儿子考上了县重点一中，母亲却患上了严重的风湿病，干不了农活，有时连饭都吃不饱。那时的一中，学生每月都得带30斤米交给食堂。儿子知道母亲拿不出，便说：“娘，我要退学，帮你干农活。”母亲摸着儿子的头，疼爱地说：“你有这份心，娘打心眼里高兴。 书是非读不可。放心，娘生你就有法子养你。你先到学校报名，我随后就送你去。儿子固执地说，不。母亲说，快去。儿子还是说，不。母亲挥起粗糙的巴掌，结实地甩在儿子脸上。这是16岁的儿子第一次挨打。儿子终于上学去了，望着他远去的背影，母亲在默默沉思。没多久，县一中的大食堂迎来了姗姗来迟的母亲。她一瘸一拐地挪进门，气喘吁吁地从肩上卸下一袋米。负责掌秤登记的熊师傅打开袋口，抓起一把米看了看，眉头就锁紧了，说，你们这些做家长的总喜欢占点小便宜，你看看这里有早稻、中稻、晚稻，还有细米，简直把我们食堂当杂米桶了。这位母亲臊红了脸，连说对不起。熊师傅见状没再说什么，收了。母亲又掏出一个小布包，说，大师傅，这是5元钱，我儿子这个月的生活费，麻烦您转给他。熊师傅接过去摇了摇，里面的硬币叮叮当当。他开玩笑说，怎么，你在街上卖茶叶蛋？母亲的脸又红了，支吾着道个谢，一瘸一拐地走了。又一个月初，这位母亲背着一袋米走进食堂。熊师傅照例开袋看米，眉头又锁紧，还是杂色米。他想，是不是上次没给这位母亲交代清楚，便一字一顿地对他说，不管什么米我们都收，但品种要分开，千万不能混在一起，否则没法煮，煮出的饭也是夹生的。下次还这样，我就不收了。母亲有些惶恐地请求道，大师傅，我家的米都是这样的，怎么办？熊师傅哭笑不得，反问道，你家一亩田能种出百样米？真好笑。遭此抢白，母亲不敢吱声，熊师傅也不再理他。第三个月初，母亲又来了。熊师傅一看米，勃然大怒，用几乎失去理智的语气，毛辣辣的呵斥，嘿，我说你这个做妈的，怎么顽固不化呀？咋还是杂色米呢？你呀，今天是怎么背来的？还是怎样背回去？母亲似乎早有预料，双膝一弯，跪在熊师傅面前，两行热泪顺着凹陷无绳的眼眶涌出。大师傅，我跟您实说了吧，这米是我讨饭得来的啊。熊师傅大吃一惊，眼睛瞪得溜圆，半晌说不出话。母亲坐在地上 挽起裤腿，露出一双僵硬变形的腿，肿大成缩形。母亲抹了一把泪，说：“我得了晚期风湿病，连走路都困难，更甭说种田了。儿子懂事，要退学帮我，被我一巴掌打到了学校。”他又向熊师傅解释，他一直瞒着相亲，更怕儿子知道伤了他的自尊心。每天天蒙蒙亮，他就揣着筐米袋，拄着棍子，悄悄到十多里外的村子去讨饭，然后挨到天黑后才偷偷摸进村。他将讨来的米聚在一起，月初送到学校。母亲絮絮叨叨地说着，熊师傅早已潸然泪下。他扶起母亲说：“好妈妈，我马上去告诉校长，要学校给你家捐款。”母亲慌不迭地摇着手说：“别别别，如果儿子知道娘讨饭供他上学，就毁了他的自尊心，影响他读书可不好。大师父的好意我领了，求你为我保密，切记切记。”母亲走了，一瘸一拐。校长最终知道了这件事，不动声色，以特困生的名义减免了儿子3年的学费与生活费。3年后，儿子以627分的好成绩考进了清华大学。欢送毕业生那天，县一中锣鼓喧天，校长特意将母亲的儿子请上主席台。这位儿子非常疑惑，他想，考了高分的同学有好几个，为什么单单请我上台呢？更令人奇怪的是，台上还堆着3只鼓啷啷的蛇皮袋。此时，熊师傅上台，讲了母亲淘米供儿上学的故事。台下鸦雀无声。校长指着3只蛇皮袋，情绪激昂地说：“这就是故事中的母亲讨得的3袋米，这是世上用金钱买不到的粮食。下面有请这位伟大的母亲上台。”儿子疑惑地往后看，只见熊师傅扶着母亲正一步一步往台上挪。我们不知儿子那一刻在想什么，相信给他的那份震动绝不亚于惊涛骇浪。于是人间最温暖的一幕亲情上演了，母子俩对视着，母亲的目光暖暖的，柔柔的，一缕有些花白的头发散乱地搭在额前。儿子猛扑上前搂住她，嚎啕大哭：“娘啊，我的娘啊！”通过这个故事，让我们想到3袋米代表了大如天重如山的母爱。也许 不是所有的父母都像这位母亲一样在艰难中支撑起儿子的天空，但天下父母对孩子的爱都是一样的。父母恩难报，他们给予了我们一生中不可替代的生命，因此孝顺父母不能等啊。让我们用心去感恩吧。
听过了今天的诗情细语话人生，亲爱的朋友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，我是凌云，明天让我们再相会。
世间荣华有